在这里给大家讲讲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上市公司。
Hello， 大家好，在开始这一期节目之前，我想先说一句题外话。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和投资者，其实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会存在很多的偏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我们在国内现在说起来最热门的手机，我们都会说苹果、华为、小米等等。但可能大家并不知道，在海外，三星这个我们已经有点陌生的品牌，它最新推出的 AI 手机销量已经刷新了历史记录。可以这么说，海外这个世界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不了解的平行世界了。如果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也可以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但作为一个投资者，我们还是要尽可能去拓宽我们的视野，了解这个平行世界的迷雾部分的。好啦，我们闲话也不多说，我们回到这次要讲到的这家公司中聚高新。在资本市场这个舞台上，甚至是在他自己的主业酱油这条赛道上，在2024年开始的这几个月，中聚高新这家争议颇多的上市公司又一次以他独特的方式吸引了大众的关注。在2024年3月的第一天，职业打假人王海连发多条微博，举报称中聚高新的酱油、蚝油存在造假的问题。而此前最早的一条爆料来自于中聚高新旗下的美味鲜公司前生产总监高听明。据高听明自述，从2014年到2020年7月间，他受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派驻，在阳西生产基地担任生产总监。而我们上面提到的这家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正是上市公司中聚高新用于经营酱油业务的最主要的下属企业。而据这位前生产总监声称，广东美味鲜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委托阳西美味鲜食品有限公司所生产的厨邦系列蚝油，美味鲜系列蚝油蚝汁仅有 1.6%。而根据蚝油的国家标准，对蚝油的定义是利用生蚝蒸煮后的汁液进行浓缩，或直接用生蚝肉酶解，再加入食糖、食盐、淀粉或改性淀粉等原料，辅以其他配料和食品添加剂制成的调味品。在蚝油最核心的指标氨基酸肽氮含量的提供中，添加剂味精是原材料蚝汁的 61.5 倍，与国家标准不符。此外，这位前生产总监还举报称，厨邦酱油是用120天的头油加上50天的二油再加上10天的三油凑够180天，实际上公司出品的酱油晾晒的天数仅有84天，明显与厨邦酱油广告中提及的晒足180天、厨邦酱油天然鲜等等这些广告语存在矛盾。同时他也举报称，广东厨邦食品有限公司在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过程中全程造假，诈骗国家补贴资金约2亿元。那针对上述的实名举报，在2024年的3月1号，广东省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目前正组织开展相关核查工作。随后，在3月1号晚间，上市公司中聚高新发布了澄清公告称，涉及的酱油、蚝油产品生产标准、质量以及财政补贴的相关情况均缺乏事实依据，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均合法合规。当然了，针对这些事项的调查结果，我相信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出来。但无论如何吧，我个人认为这大概率就是此前股权纠纷的延续了。原有的管理团队不甘心丧失控制权而采取的报复措施。其实关于所谓的蚝油、鸡精，乃至现在更进一步的所谓调料包，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就是那么回事。所以这件事情本身我相信影响还是有限的。但我认为更主要的问题在于，中聚高新的持续内斗和内耗，已经导致公司难以真正把精力聚焦于主业的经营。实际上，中聚高新原有的酱油业务经营情况并不如意。在行业龙头海天味业遭遇重大公关危机的前提下， 公司的销售规模并没有取得哪怕一点点的实质性增长。而我本人这段时间通过田野调查，确实也发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厨邦相对占优的区域，目前厨邦酱油的市场份额已经渐渐被太太乐、卫士达等等这些品牌抢占。中聚高新目前正在面临内部纷争，这导致了公司内部士气低落，行动力减弱。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这样的状况可能会使公司错失非常重要的商业机会。如果这次事件内部调查的结果如外界举报所述，那对于上市公司的形象和信誉也将会产生进一步的负面影响，损害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这场风波也可能对中聚高新在未来的经销商、新市场开拓方面带来严重的损失。由于公司内部的混乱和不稳定，经销商可能会对公司的未来持怀疑的态度，这可能会影响他们与公司合作的意愿和信心。同时，新市场的开拓也可能因为内部的问题而受到阻碍，影响公司的市场扩张计划。这也是我标题中所说的中聚高新所面临的困境之所在。在渠道方面，中聚高新原来的优势其实并不明显。调味品行业通常依赖经销商线下拓展业务，而根据中聚高新2022年的年报，旗下的品牌美味鲜在当年新增了301个经销商，使总经销商数量达到2003个。尽管如此，中聚高新的区县开发率和地级市的开发率远低于行业龙头海天味业，而海天味业同期的经销商数量达到7000家以上，两者的渠道和经销商的数量可以说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当然了，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不太乐观的一方面，但也不全是坏消息。根据中聚高新在2024年2月21号发布的公告，公司此前与中山火炬工业联合公司涉及20多年前的土地诉讼终于迎来了和解及撤诉。回顾中聚高新的土地诉讼案，它所涉及的案情要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原告方中山工业联合要求中聚高新交付1999年至2001年间签订了三块中山市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用地的使用权，面积合计达到2970亩。这个案件在2023年保火之争期间成为了焦点，甚至被外界视为股权争夺战中一枚非常重要的棋子。而这个案件的一审判决直接导致了上市公司2023年背负巨额的负债。2023年1到9月，中聚高新实现营业收入 39.53 亿，基本上是与去年同期持平的。但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亏损达到 12.72 亿，同比减少了 16.91 亿，同比减少的幅度达到 403.89%。而其中，土地纠纷诉讼一项导致公司计提预计负债 17.47 亿。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一项土地诉讼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山工业联合在股权争夺战中实施的毒丸计划。那这个案件在帮助中山国资从宝能系中重新夺回中聚高新控股权方面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而随着目前保火之争渐渐落下帷幕，这项诉讼也迎来了新的转机。中聚高新在2023年12月27号公告称，上市公司与工业联合一项就诉讼事项签署了和解协议。目前，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撤销了原来的民事判决，准许工业联合撤诉，并出具了民事裁定书。而这项诉讼和解事项预计将增加中聚高新2023年度损益 11.78 亿，那这一个金额是没有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影响的。也就是说，2022年计提的预计负债 11.78 亿将计入2023年度营业外收入，而2023年上半年计提的预计负债 17.47 亿也将冲回。也就是说，预计公司2023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到 15.34 亿到 18.41 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 4.72 亿到 5.67 亿。当然了，在这里我还是需要强调一句， 预计负债的冲回其实只是朝三暮四的问题，对于上市公司的实际价值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的。我们投资者关注的还是公司酱油这一块经营资产的价值。如果按照公司2023年度约5亿元的常规利润规模，中居高新目前的市盈率其实仍然达到40倍。这个估值水平与行业龙头海天味业基本上是一致了。但中居高新无论是从品牌知名度、销售渠道以及资金实力等等方面，都远远赶不上海天味业这个行业龙头。所以目前中居高新的投资价值更多是基于困境反转后经营改善的预期。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投资者真的要投中居高新，那我们自己也要清楚，这是一笔不确定性很大的困境反转型的投资。而目前中居高新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显示为姚振华，上市公司也尚没有宣布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而上市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确实已经变更为中山国资派出的董事长于建华，而宝能系股东持股也不断被拍卖，持股比例持续下滑。最新的一笔拍卖发生在2023年12月14号。宝能系股东中山润田所持有的公司股份900万股，股权占比 1.146% 的股权面临拍卖。但在2024年的1月12号，这项拍卖因为申请人的申请而暂缓。而在2023年的10月末，中山润田所持有的600万股被司法拍卖。中山火炬的一致行动人，中山火炬公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分两批竞拍买下了400万股，合计花费约 1.3 亿元。而截止目前，中山润田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占比降到 7.82%， 所持的股权也已经全部被司法轮候冻结。而根据中居高新的公告，中山润田不存在非经营性的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上述的这些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在中山国资基本取得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以后，在2023年的12月27号，上市公司通过了总额约1亿元到 1.5 亿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回购的价格不超过42元每股，回购的期限至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三个月内。那截止2024年的3月4号，中居高新已经累计斥资 6428.19 万元，回购股份的数量达到 259.4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0.3304%。 但我们也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居高新回购的公告，上市公司这一次的回购股份将在披露回购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12个月后根据相关规则予以出售，并在披露回购结果及股份变动公告后三年内完成出售。如果公司没有能够在法定期限内完成出售，没有出售的部分股份将会履行相关程序予以注销。也就是说，公司目前回购的股份将会在今后三年内重新卖给市场或其他的投资者。公司的这次回购可以说是充当了庄家的角色，而这又令中居高新的这次回购显得是有几分滑稽了。好了，这次关于中居高新我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我们下次再见吧。
本节目仅作为个人投资的记录，所谈及的投资标的不涉及任何形式的推荐，请独立思考并自担风险。